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为了弟兄姊妹能够更多进入整体的观念，我就每一次需要回复一下他这里的纲要。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纲要，雅各书有八章，一共分成六目啊。第一目讲的是爱的吸引，第二目讲爱的追求，第三目讲爱的联合，就是这个佳偶和良人当中结婚啊。第四个讲爱的挫折，或者叫爱的变奏啊，它当中有一些发生问题，他们中间的交通损伤了，就没有办法继续交通啊。第五，这个是我们以前讲的。第五跟第六目呢，第五目是讲的爱的更新，第六目讲的爱的成熟。所以当然这些东西都很好，大纲上来讲是一条路，我们可以进入跟主当中交通。但实际上在我们经历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有困难了。最困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对于主的那个认识在经历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进入这些他里面所讲的内容啊，而且讲也讲不清楚，总是慢慢的祷告寻求跟主交通的时候就慢慢开启了。所以我是在觉得雅各这本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有追求，看也不容易看懂啊。那个我常常就觉得有些人说雅各这个雅各啊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写的，所以他有充满了一种这个天真浪漫的这个情怀。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雅各书很深很深。怎么会一个人有写出雅各这样的书的经历呢？是他历尽沧桑以后，当然我们讲历尽沧桑好像是女人的事情啊。所罗门也是一样，他这么多的后宫粉黛，但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所以当他老年的时候，我相信雅各是老年写的，因为里面写的东西很深。在他经过个人的失败以后，他盼望、憧憬、怀念，或者说是希望有这样一个纯真的爱情，希望有人不是因为他的君王的权势跟他的富贵跟他的荣耀或者甚至政治的因素而跟他结合。所以这里讲的最单纯的爱情。那么我们就一路讲下来，都讲到上一个幕，第四幕第三景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心腹和这个君王中间那个彼此的赞美。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赞美啊，雅各书这一本整本书里面赞美的话非常非常多。我们如果能够从心的深处了解这个赞美的力量，我就说了，不仅是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会有大改变，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不太会赞美，一赞美就觉得很肉麻。我就是试过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讲这个赞美的时候，用英文讲好像自然一点，为什么？英文讲起来没有那么肉麻，中文讲的很肉麻，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语言的问题，讲我爱你，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唱多了，讲我爱你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到外面看看，这我爱你三个字不容易讲的，对不对？尤其老一点，年纪大一点弟兄姊妹，恐怕我不晓得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怎么谈情说爱，有没有讲过这个话啊？我都不晓得，没办法领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受我们的文化跟语言的关系，很不容易自然的 express 表现出来。所以当中就是说，这个含情脉脉，心里面很爱，但是口上的表达跟沟通不太够。这个是相当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是很实在的情形。也有很多的婚姻关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没有足够的表示，而彼此两个人在那猜的时候很容易猜出轨道，两个人感情你说没什么不对，但两个人好像就是碰不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加明白，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爱主，我们是要给他赞美，而赞美的话从我们自己口里出来的时候才真正的会进到神的心里面。诗篇带给我们赞美的经历，雅各书当我们学会在爱里面交通的时候也依然会发出赞美来。所以上次我讲了，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良人给心腹的称呼这个很多称赞，讲他的眼目如何，讲他的头发如何，讲他的这个牙齿如何。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形容我们的伴侣啊，同伴这个 mate， 那是就是 这两个人当中关系一定是很好的了，啊，这里当然更说的更实在的意思，有属灵的意义。嗯，在讲属灵意义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如果预表的讲的太多的话，很不容易觉得它是实际啊。讲预表最多的是尼托森弟兄写的《歌中之歌》歌中的歌这本书啊，有我也拿来参考很多预表的事情啊。那么 Kiel Delitzsch 这个德国的很有名的神学家，两个神学家，他们也写了歌中的歌，讲很多关于背景上面，讲很多这个字这个名词这些东西在哪里，比如说讲基列山，他给你讲基列山在哪里，讲马哈念讲一大堆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所讲的情形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路啊都不完全一样。我自己就想要从这个经历中间来发生我们对生活上有影响的一些事情，对我们和夫妻中间爱有影响的，能够增强的，能够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爱的关系，讲到教会怎么样以单独的个人来说和主当中联合，和主当中交通啊。那这些情形呢，就是这一路下来我们就已经讲了很多了啊。那么到第六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第十节，大家看一看雅各书第六章十节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上次我们就讲到这个形容很特别，尤其最后讲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是明明是指着这个心腹说的。因为前面当他和主当中和他的良人中间发生问题的时候，他退后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面，以后他恢复了以后，他生命的进步是有真实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属灵生命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没有经过失败的时候不会成熟，假如我们没有经过跌倒的时候不会成熟。所以主对彼得说，撒旦用筛子筛你们，好得到你们，因为他对于彼得有一个特别的功课要教的。当彼得对主耶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总不能不认你，他说他不会否认耶稣的。那主知道这个话是出于他天然的生命，出于他的肉体，出于他的强点，但事实上没有一定做得到，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夸口。所以以后你看见彼得跌倒了，可是主耶稣对于彼得又有一个保护，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再有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弟兄，因为不只是不失去信心，还应该回头以后因着属灵的功课和学习，他能够站立还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看从彼得身上，他经过跌倒就刚强了，经过软弱再从软弱中间回头他就稳定了。我们属灵的经历恐怕也不能逃脱过这个彼得的范畴。彼得如何需要借着失败恢复来强化，我们也一样。所以常常就觉得我们失败软弱很多，我们自己觉得灰心了，但事实上当我们失败软弱一直跌倒，只要我们在主面前有心的，跌倒到一个程度就不跌倒，软弱到一个程度就不再软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穿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心转向主。这里的经文就是这样。所以他讲到这个佳偶啊，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是大有力量。以后我们看见在第十三节里面又有一个呼应，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啊。这里几个形容，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这个向外观看就是从他生命里面透射出来，他可以往外看见，好像晨光发现。你知道以赛亚书里面讲晨光发现，讲到我们一人的路如同光，要越走越明，直到正午。从哪里开始？从早晨开始。所以这里的话就讲到现在这一个追求主的女子，这个佳偶，她的生命已经开始在属灵的路上曙光出现了，她已经可以在属灵的警戒里面了。以前我们读过，我自己读过何西阿书，也有这样类似情形。她走到一个地步，圣经里就说她生命的起头开始有光发现啊。以赛亚书里面说有光发现，万国要来救你发现的大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得了主以后，又经过这些经历之后，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从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你怎么了解的情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能够透射出来，像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这里两句话是对称的，美丽如月亮，月亮也不过反映太阳的光而已，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军旗军队。这些形容讲到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开始有一种影响力量， 他好像黑夜中的月光，又好像白日的日光，如光发现照在人的面前。那主不是说吗？我们的光，我们的生命要像光，像盐的，是不是？昨天前天晚上有个我女儿一个朋友到家里来读书，在一起吃饭，他就祷告。哦，他祷告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要做光做盐，他大概是圣经学的不错啊，做光做盐，祷告的很不错。那年纪太轻一点，我不晓得他怎么做光做盐，也许在学校里可以做光做盐啊。可是基督徒的责任，当主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而这个光怎么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说是主的光进来就自然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像斗啊，把光照在斗底下面，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我们的生命不透明嘛 ，transparency 啊，这是 transparency 啊。那个如果是 transparency opaque 是模糊不清，就照不出来了，对不对？光虽然有，但还照不上去。那很多时候神的光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得救是从神那里看见神的光，接受了，的确是蒙光照，看见自己的软弱、败坏、罪恶，但是光进来出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透明，我们的肉体挡住神的光出现。所以这里的情形，这些话我觉得在这个追求主的人，如果能够听见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的话，我想我们里面都很兴奋，会起来的。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啊，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军队，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个当然是反问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第四幕到这里完了，这里面因着他良人的称赞，他属灵的光景已经被提高到一个高峰上面，因着他和主当中恢复的交通，他生命已经得了一种新的造就，他已经经过了软弱能够恢复的时候，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我们弟兄挽回过来，这样的时候他属灵生命的光景，以前的失败都变成正面的了，都变成他的功课了，有很多他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经历都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晨光发现照耀出去。十一节他说什么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书刚开始的时候叫我们不要注重工作，要叫我们注重主自己，是不是？所以当初加偶出来的时候，他里面感叹说他进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啊。以后我们就看见主呼召他，吸引他，爱他自己，把工作暂时放下，可是雅各是不是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灵命成长不同的时候，工还是一样做，侍奉还是一样侍奉，但是侍奉跟神的爱比较的时候比重不同。我们自己经历这样，刚开始很喜欢侍奉，侍奉容易嘛，爱主不容易嘛，那么侍奉就代替爱主，侍奉就代替爱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教会要我来做事可以啊，教会要我做这些事情我愿意的，但是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用工作来代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光景不对的时候还是一样能工作，但是和主当中没有生命的连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软弱，你看他还是每个礼拜来侍奉，他如果跟主当中关系不对，他迟早有一天会显出软弱来。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要一直要回到主的面前，和良人中间有完全的爱，完全的结合，这样子的侍奉才真的侍奉。那这里你看，当他属灵生命恢复之后，他很自然的去侍奉了，很自然的去工作。他下入核桃园做什么？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他去看去了。这一段跟我们底下要讲的另外一个第二幕啊，这是第五幕的第一景，第二景呢也是很像的。你看，我们先跳过来看第七章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园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是不是？他也是去看，当然这里有不同啊。我们就说当他生命恢复的时候，他的侍奉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个侍奉当他和主当中关系正常，进入爱情交通的时候，他所注意的不是工作的果效，而是注意生命的表现，看看葡萄花发芽没有，看看石榴开花没有，看看谷中青绿的植物，你看多悠闲。这个他整个的气味不一样，整个的 mood 不一样了。你看前面当他落在失败软弱中间的时候，他也顾不了别人，这里他完全是那样轻松喜乐啊。 他这个他回到工厂上的时候，回到侍奉的时候，一点没有勉强，完全自动自发乐意的。他那一个 pastoral care 的态度，牧养的态度跟照顾的态度，很自然从他生命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可以证明，当我们和主关系正常的时候，那个牧养的表现，生命的表现，不需要人教导，自然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啊，我以前在门徒之家的时候，那时候训练做牧养的工作，那是你不管你的心情如何，都要学去操练。这个很好，我们需要这样操练。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有些时候那个牧养啊，不用人催的，自己会去的。哎呀，心里就顾念到那些幼嫩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特别年老需要照顾的，我们很自然去做，不用人讲的。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里面和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力量。去还是去，很苦啊，去了拖脚不后前脚拖着后脚走，这样走过去的，啊，开车巴不得开不到这样子，那侍奉就没有力量。所以这里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属灵生命进步和主当中联合真实的时候，那一个侍奉是从心的深处出来，在生命里面不需要伪装的。雅各书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 union 联合的经历，而这些表现在侍奉上面。这个就是神的爱，不仅是在牧养上面，对于自己家里的人也是一样。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这里你看，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的什么呢？看有青绿的植物，看葡萄发芽，看石榴开花，都是很小的事情。那个照顾啊，是非常细微的。那有弟兄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没有大的工作，都是小的工作，照顾神的儿女，让他生命长进。照顾这个人，让他刚刚得救，让他灵里面起来；照顾那个人在软弱受伤的时候，给他安慰；照顾那一个人，让他跌倒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安慰他、鼓励他，把他扶持起来。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生命现象，而且这些嫩芽一不小心就碰伤了。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当我们有牧养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光做表面的工作了。表面上看，哪里知道青绿，哪里知道发芽，哪里知道开花，看不见的。但当我们真正懂得牧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和主的爱建立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进入与他联合的时候，这些侍奉变成我们一个自动自发的事情。我希望弟兄们不要觉得说我们读的这些事情哦，周弟兄现在是光是讲这个道理，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经历。当我们和主的关系正常的时候，聚会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和关怀自然出来，那这样就有喜乐。那么你看什么，第十二节更有意思，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换句话说，当他去葡萄园里面观察的时候，当他去谷中观察的时候，当他看这些石榴的时候，他的心啊与他尊长的心深相契合。这里为什么叫我尊长的心呢？这个尊长就是君王，这个尊长应该翻译作君王。当他和君王中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与他的这个尊长心相契合，那个很自然的一个顺服，对于他上面的人，上司的哈 superior， 很自然的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讲爱和顺服，爱和顺服。当他爱的时候，他的顺服是这么容易。什么叫顺服呢？主的心怎样，他的心也是怎样。当他这样在爱中出去侍奉的时候，他和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深相契合。他说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根本不需要费力，也不需要勉强，他就是遵行了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当他这样侍奉，你这个话不通的，他去葡萄园怎么心在尊长的车中呢？他也没有人去那里。不，这里意思就是说，当他活在生命的感觉，活在交通的经历的时候，他和神中间一无间隔。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也羡慕这个。我真是愿意，当我在和主当中关系正常交通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自然流露，去看望弟兄姊妹们，去照顾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一点不是出于勉强。我的心将我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叫与主合一啊， One with Jesus。 主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做的 不知不觉就是主所要做的。这么容易，这么安详，这么没有挣扎，这个太好了，这个经历太好了。唯愿我们有心侍奉神、有心追求神的人，都能够把生命和工作侍奉都放在一起。爱就是我的生活，爱就是我的侍奉，爱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爱他，不是很大的挣扎。你看在这里没有说我们肉体跟肉体打仗的味道啊，是保罗在他书信经里面，罗马书里面讲，第七章第八章讲，我真是苦啊，经这个对付罪这么难。在这里，在侍奉中间，在爱中间，没有挣扎，完全是安息的，自然的流露。那我也见到几个姊妹侍奉就是这样侍奉，我也见到几个弟兄也在这样侍奉中间。虽然人看他们好像觉得这个侍奉很笨的，你也不去开大的特别聚会啊，开布道会，也不去做什么有名望的工作或者是大规模的工作，他就是在家里等着，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从前我觉得就姊妹的工作是这样，弟兄们当然要领头冲锋陷阵的，开坦克车的，这个打仗嘛，对不对？征战。但我看见有几个弟兄，他们也学会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因为爱处才举动。Have God 诗歌啊，因为受爱的催促才举动。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在雅各的经历里面，走上与主合一的路，而且他们的生命变成和神当中一个最甜美的联合交通。我不是否认有五旬节的生经历，像彼得这样圣灵浇灌下来，一下3000人得救，一下5000人得救。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在这一方面的经历，我们也应该有。如果两面都能有就好。那么保罗也有，这个辩论跟人传道的这个经历，他也有在那里安静写书信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过。他写哥林多前书写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想我的心也是被神感动的。他说本来写的时候，我是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你们，但写到后来，他觉得我被神的灵感动，这是主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主的意思。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刚才讲那个到底还是圣灵的意思，因为我开始写都没有把握，可是一面写下越知道越有高，有越知道神的灵，这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啊，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唯愿这样情形的侍奉带给我们大的喜乐，并且是最深的满足。当我们这样与主一步一步交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出这里面心里的羡慕。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你看，这里他完全一个人，他这个去园里工作的时候，去那里侍奉的时候是一个人，良人并没有与他同去。但是他的心却与良人心真相去了契合。所以这个他这样的侍奉，我想在周围的人看你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很稀奇啊，这里他们这几个在周围的人，我们讲过雅各书里一个最如果是一个舞台剧的话，有男主角有女主角，也有一些众女子。这些话呢，应该是众女子在那里说的，好像 chorus 啊，合唱团在那里，他们就对他说：“回来呀，回来呀，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呀，啊，使我们的观看你。”一定是这个苏拉密女啊，现在不大一样了。怎么样，总有一点不一样，叫人看见这个人的侍奉，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和神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你回来。”好像说错过机会，没有看见他正面，等他走到远处地方，哎呀，他走起路来样子也不一样了。所以说你回来，你回来，为什么呢？使我们的观看你。而且这个名字叫什么？叫苏拉密女。雅各书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叫做苏拉密女。这个女的本来没有名字的，你去找好了，前面没有名字的。但这里称作苏拉密女。苏拉密女什么意思？ Shulamite。 苏拉密女这个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字，我们中文没有男性女性的啊。有些时候这个名字我这要录音不能讲，讲了以后人家把我把他名字讲进去了啊。这个有些时候男人名字像女人，女人名字像男人，这个搞你填表的时候男的女都没搞清楚。可是这是中文的啊，这里希伯来文不会错的。Shulamite， 这个 Shulamite 这个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字。 啊，我可以讲 Mariano 哈。我问 Mariano 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名字 Mariano 意思就是 Mary， Mary 的男性字，好在他不叫玛丽。如果我们叫杨荣公弟兄叫玛丽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可是 Mariano 就很对，因为男性女性字完全不一样。这里苏拉米女就是所罗门的那一个女性的名字，那所罗门什么意思呢？ Solomon， 平安之王。所以这里苏拉米女这个女字中文里面才要翻译，英文里面就是英文里或者是不需要的女字，就是 Shulamite 就行了。 Shulamite 一定是女的。这里讲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佳偶的名字叫做苏拉密，什么？神的平安，平安的君王。神的平安，平安的君王，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一种神同在的平安。所以他们叫他说：“苏拉密啊，你回来给我们看一看。”你知道这些群众、这些观众啊，能看一看也觉得满意。虽然他们也羡慕，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走到这个路，走出苏拉密女的样子来，需要花很多代价。我们讲前面雅各的经历，这个女的出很多的代价，抛弃了很多，也受了很多的这个对付，让她的心能够完全和神和这个所罗门相连。现在看起来是苏拉密女，所以这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已经这个苏拉密女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higher ground， 跟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完全不一样了。你记得吧？我们刚开始讲的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也不过是那些受吸引的群众中间一个。他一开始的我们讲到啊、哦，讲到那个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膏油，你的名芬芳啊，是不是？众童女都爱你，他也不过是众童女中间一个进了王的内室参观。但经过了六章经历以后，生命不一样。所以这就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同样的蒙恩，但若是我们没有把时间用在主的身上，没有立志要追求主的话，所灵生命的改变很少。有些人就是全心爱主，他就改变了，没有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律啊。这个可是他有没有回来呢？没有回来。他们叫他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他没有，一直往前去。他就有一个自己完全单独相处、独处的时候，不再和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众童女在一起了。他一个人走到属灵的高地上面，在那里，神所给他的恩典，让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让他能够和他的良人完全的联合，他的心完全相应。后面一半，十三节后面一半，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这句话一定不是众童女说的，如果也不是苏拉密女自己说的，那只有君王说了，所罗门说的了。换句话说，刚才我们讲这些行动发生的时候，你想想舞台剧上面只有这些众女子跟苏拉密女，可到了这个时候，在舞台背后声音发出来了，君王的话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为何要观看苏拉密？所以你看，他这样走出去没有回头，君王心非常赏识，因为知道他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这些幼嫩的神的儿女是不完全知道的，给他们看，给他们欣赏，也不能够进入完全他们所要得到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